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或者是探讨问题。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已经是8月29号了，是八月末了。那在本月哈，本月8月22号的时候啊，也算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一个日子。那么这个日子呢，是美国的缉毒局，它成立5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日吧。所以，在那天呢，在美国，原来的前总统啊，尼克松他的图书馆就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包括美国前缉毒局的局长，他叫罗伯特。邦纳他还在这个座谈会上做了一个讲座吧，或者是一个演讲，来谈打击毒品的一些政策和一些经验。可以说呢，现在对于美国整个社会来说，毒品的这种普遍啊，真的成为了普遍被大家认为这是一场新的战争啊，是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个战争。很多人其实都寄身当中，因为按照数字啊，我去查了一下，美国每年18岁到40岁的就是年轻人死亡的当中呢，就是毒品，因为吸毒过量致死是占比第一名的。那吸毒死亡的人每年差不多有10万还要多一点这么样的一个人数，比因为枪击死亡的人数要多出很多。那有很多青少年无论在中学里还是在大学里啊，就吸食点大麻呀这一类的事儿也变得非常的普遍。那对于这种情况，家长该怎么样面对？陈老师，我知道您是想就这样的一个话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这方面的问题。
对，因为这是一个值得纪念也值得省思的一个日子哈。我今年回台湾的时候碰到一个我们家的老朋友，那他告诉我他的孩子也到了美国念大学。那这个孩子呢，因为也保留了很多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品质哈，所以他也乐于助人， OK， 公私分明，所以呢他就去干了别人不太愿意干的事儿哈，就是去那个宿舍当那个舍监。
哦，就是管别人哈，看着别人看有没有违纪哈。
他基本上还不是这样，基本上就是 service， 你其实因为大家都是同学嘛，所以他基本上他是 offer service 比较多。他说啊，他的孩子跟他诉苦啊，就说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啊要过这样的日子啊，什么日子呢？就是一很频繁的在他们宿舍里头常常就发生到快半夜的时候，然后 ambulance 就出现了，救护车就出现了，啪，人就送走了。那送走的人基本上就再也回不来了，不是死了，要不就是可能退学了。基本上不是酒瘾就是毒瘾。
陈老师，您说的是美国的大学吗？
对，然后我知道他的孩子读的不是一般的普通的随随便便的几流大学哦。
嗯。哇、wow、所以好的大学这种现象依然并不缺乏哈，有很多我也看有一些解释吧，说为什么大家好像上瘾的这么普遍，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青少年们他感到压力很大呀，他很无聊啊，他需要排解压力呀，他甚至是需要提升自己的一些效率呀，让自己振奋一下呀等等，很多种说法吧。
对，但是刚开始他们并不知道那个叫做毒品 ，OK， 这些这个贩卖者呢，他们通常都会给他们取一些名称哈。那可能第一次开始接触的孩子，他压根可能就不知道那个就是毒品。
OK， 比如说什么样的名称呢？
比如说我知道就有叫做什么 sugar 的哈
，sugar 那不是吃的糖吗？
对，但是你想，这个大学生也好，或者青少年也好，他没事不会在那边讲说要吃糖，那个是基本上都在幼儿园程度的小孩， 对吧？
这倒是，
对，所以我觉得呢，待会儿或许唐韵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这些俗称，我觉得当父母的或者是就是当老师的，应该对这些黑话当中的这些俗称哈，应该也要略有耳闻，这样子才能够起到就是进一步能够帮助孩子的一个时机吧。
好，其实我对这个一点都不内行。我查了一下资料，我觉得非常的惊讶，陈老师。比如说，现在特别流行的芬太尼哦，孩子们就管它叫什么，或者是说行话叫什么，叫有好几种称呼啊。比如说有叫中国女孩的，还有管它叫中国白，还有管它叫好兄弟。就听起来这名字都还不错哎。
对，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老师或者是父母在孩子的这个3C 产品里头发现他可能跟不管是跟同学啊，或者是跟其他的社交的这个平台呀，来了那么一两句类似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还是得要稍微注意一下。
像刚才您说的 sugar，我查了一下是海洛因哦，然
哎，
后还
对，
有可卡因叫开花儿，
嗯，
哇，这个
是，
很有意思的，
还有很多，比如说包括聪明丸呐，就是我知道有些大学生，因为他们面临考试的时候，非常的压力，认为压力非常的大哈，所以他们有一部分的人，他是想要求好，他希望
是。
他的成绩能够保持得住，但是他自己呢？因为压力太大，他又没有更好的方法去就减压哈，或者是说帮助他自己集中注意力，所以他们在网络也好，在朋友圈也好，同学圈也好，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自己上网去购买所谓的聪明丸，帮，对，就吃下去以后，好像你刹那之间呢，那个压力全没了哈，然后人也挺舒畅的，因为他快速的增加你的这个心跳啊等等的哈，然后让你兴奋起来，然后会让你忘记这个烦忧啊，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就变得聪明一点了，那叫聪明丸。
天呐，可是孩子们吃的时候，可能还不是特别知道这种毒品，它如果你长期服用的话，可能给自己身体带来的一些潜在的伤害。
没错。事实上，包括医生开出来的处方里头呢，它会视病人病情的需要，比如说可能癌症末期的病人，他因为疼痛，那一般的止痛药他已经不起疗效了哈，可能会使用吗啡，甚至您刚刚说的这个芬太尼等等的，或多或少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使用，但是他们在使用的情况是非常严谨的，但是我们后来也发现有这样的报道，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利用这个医生的处方，然后去卖这个处方，等于他间接的在贩毒。那像太芬妮呢，它小到什么程度哈？就是它比一般的那个就是以往的这种所谓的鸦片的止痛啊什么的，它的效果大概有50倍到100倍。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它的用量可以比较少，而且它是人工合成的，它的制作啊等等的，那个时间的这个期限可能也比较短一点。好，那所以它的用量大概像我们一般你在泡咖啡的时候，这个会倒的那个白糖哈，就那么小的颗粒呀，大概几颗就3、4颗左右就可以足以让一个人死掉。
那么少哎，一点点哦。
所以它叫毒嘛，
哦，哇哦，所以体积小，药效高，这个就对于走私来讲就比较的方便哈，比较容易了。
通常呢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哈，就是原料加上一些设备，大概10万块，然后如果把它做出来了以后，到市场去卖掉的话，大概可以得到2000万。
这暴富哎，
对，
这个
所以
听
为什
起
么
来，
会有对，那后来，这个在历史上是曾经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这个197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缉毒局开始成立了嘛，哈。那当时成立的时候大概有1500个这个工作人员，这些人都挺有本事的哈，他要跟这个黑道这个打交道啊，然后要去收集资料啊，收集情报啊等等的。那是在1973年的时候，你知道在现在大概他的这个特殊人才已经有多少人了吗？
有10000多人了吧。
对，已经将近有10000多人，然后在美国还包括全世界所有他的 branch 大概已经有343个 unit，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曾经发生一件令人比较振奋的事情吧，就是他们当时后来就是非常辛苦然后非常危险的去收集到这些毒品的来源，当时大面积种植的是在土耳其。
OK， 那还是70几年呢，陈老师。嗯，
对，土耳其种植完了以后，把它送到法国，然后这个法国制造完了以后呢，就分到全世界的这个经销商去哈。那后来美国就找这个土耳其谈判。那土耳其刚刚开始也是很犹豫不决的，因为这毕竟是他的这个经济作物嘛，哈。
嗯哼。
啊，当时美国就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态度哈，就是你种植这个罂粟的7个省份，你只要不种，你把这些有毒的东西全部去掉以后，你种的农作物我全给你买了。
OK， 这是后面的激励政策哈，是不是奏效了呢？应该奏效了是吧，陈老师？
奏效。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就影响了美国，基本上有60万成瘾的人口降到了大概将近1000人。
哇，还真的有效哎。
对，因为他失去了那个来源嘛，所以他就得找另外，然后再加上，当然再加上政府 offer 的一些治疗的效，治疗的这种管道啊，然后再加上大面积的教育普及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严肃起来面对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是包括在教育系统，你要当老师，你都必修认识毒品的课。然后他在法规上他也非常的严谨，非常的严肃，这样子。
好的，好，那陈老师，节目进行到这儿的话，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哦。我们的热线给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孩子教育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也许正好你也遇到了这种吸毒的问题啊，您可以跟我们的专家进行讨论和互动，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青少年吸食毒品的问题。那陈老师，对于现在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大的社会情况，那么家长该怎么办？是不是有一种类似交战手册之类的教材可以让家长能够去学习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这是有的。其实在学校里面可能当然各州不太一样哈，有些州里面或者是有些城市里面他们会有这样子的小册子啊，那有些是直接放在学校，有些是会在那个地区的有点像是 health station 那种这样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 public health 的问题哈。那也有你可以也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查，比如说加拿大政府它就出了一个我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交战手册，而且是中文的。我觉得这些问题差不多，所以呢不管是哪个国家出版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很具参考价值的。
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啊，可以去相关的这些地方去找一找，或者是上网也许会找到电子版。那么这些手册上大概会告诉家长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
就是你怎么去发现这些孩子为什么呀他要吸毒哈，然后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那你想解决他的问题，你当然希望能够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嘛哈。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万一哈，万一你到学校去，或者是你到你们附近的这种卫生单位去，找不到任何这方面资料的时候，我会建议你下一步去找你那个区的议员。 因为你缴了税。
哦，哇哦，好，这个是终极大法啊，找艺人。
对对对。对，就像我们刚才提出来，当年的美国也曾经干过这么漂亮的事情，对不对 ？Why not？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也看我们的这个选票要投在哪一边嘛，哈。所以这是我们的 right， 我们保护孩子是我们的 right。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可走进你的议员办公室去要求，就是他来提出相对的这个budget， 然后来做这方面的防范跟宣导。
好的，那么根据这样的交战手册，陈老师可不可以有一些您觉得对家长可能会很有建设性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跟我们大家在节目上简单的分享一下呢？
对，我觉得这种事情最好是都不要发生，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希望发生，包括孩子本身啊。那所以我觉得第一步是认识什么叫毒品，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还有黑化呢，对不对？
嗯，
啊，然后我记得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基本上是会给我们看照片、啊、就是让我们去知道说他到底可能长成什么样子，这样。那你对他有一些了解的时候，你起码会得到一些防范嘛。
OK， 是这样的。
Okay， 对，那如果哈，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管你要使用哪一招，有的时候就要看你的亲子关系。好，如果呢刚好还是处在这种比较叛逆啊，或者他就是觉得，哎呀，我想表现我自己啊什么的，这其实很正常哈，在青少年这个时候的这个心理转变。那我觉得大人通常可以以两种姿态出现哈，一个就是自己也深陷其中，而且
那是什么意思啊？
哎，也就是说像您刚刚提的这个芬太尼呢，它事实上也可能被使用在医生的处方里头。
OK，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看医生的时候，不管是自己或者是带家人去看医生，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药，然后你会好好乖乖的回去好好去查一下这个药点，或查一下资料说医生到底给你开的是什么。
可能确实比较少这样的人。
哎，对啊，那如果咱们父母就开始做这么一件事哈，也不见得说是开给咱们自己的这个处方哈，这种 case 其实在网络上稍微查一下都是有的，就是医生可能开的处方里头是含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那人是不知道的，就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的话，病人是不知道的。我觉得这个议题就可以提出来跟孩子来求教。 OK， 甚至呢另外一个方法我觉得挺好用的，就是到学校去跟老师跟校长去商量，你也可以透过那个 PTA， 就是透过这个家长会，因为这个议题我相信是所有的家长都关心的，让孩子去做研究，尤其这个对青少年那更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你可以让他们去研究这个到底怎么回事，现在犯案怎么回事，有哪些途径 right？ 你怎么保护自己，甚至他们站出来研发一些方案来提供给当地的议员，来让孩子自己发出这样的声音，说我们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可以保护我们，也可以保护其他的孩子们。
这是一种方法啊，陈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方法？比如说孩子像您刚才说的比较叛逆的，可能家长和他来聊，开启这个话题都是成功的，开启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那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一些可以沿袭的这样的一个套路啊，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我们现在又要到了休息时间了，陈老师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这方面问题的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现场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呢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今天这个比较有意义的话题吧，这都是对各个家庭对我们整个社会都非常有益的一个话题。那么希望之声电台的话呢，其实我们的嘉宾啊也都非常关注我们很多的家庭，大家的生活的一个正常啊，一个健康啊，一个幸福这样的一个状态。刚才我在听我们的 广告的时候就很有感慨啊，我们现在希望之声除了有捐车这样的一个业务之外的话呢，还增加了收购二手车的这样的一种服务。所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公益电台的话，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些公益节目的话，欢迎您有二手车想要卖的时候，可以考虑先跟我们希望之声接洽一下。我们的热线也在刚才的广播当中说了啊，408-45-98098。这里呢也谢谢给我们捐车和卖二手车给我们电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那我们现在李先生在线上啊，那欢迎李先生参与我们的讨论。你好，李先生。
你好，唐韵，陈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大家好。
听到大家都会讲黑话，那好像是更了解一下这个孩子们的世界和我们正常世界以外的这些一些沟通的方式。其实我有一次到这个马来西亚泰国去旅游，带着我们旅游的一个导游也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他跟当地的泰国导游之间就有一些对话，但是不是用讲的，而是用两只手手背手掌在那边比划。我一时就感觉他们之间是除了讲话以外还有其他的暗号，这是第一个。另外，我曾经认识一个女孩子，她跟她的姐姐讲话也是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话，她告诉我那叫做龙舌话，这也是江湖上的一些语言。再来就是说毒品这个东西用到好的地方那可能是好。最近有一个朋友很久没有联络了，一联络他说他在中国，那简单的提了一下，就是说他说他看到他的这个父母年纪大了，而且痛得不得了，他真希望能够帮他们痛。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他要拿一些什么类似毒品之类的东西让他解痛，比如说吗啡之类的。那像这种状况的话，陈老师怎么看？谢谢。
OK， 一个正常的国家哈，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让私人去拿到这些东西。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其实就是由医生严格把关。他们的确在病人无法承受痛苦的时候，他们会适当的去使用。那当然，这个使用也不是只有使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比较强效的止痛药，它还有别的措施可以帮助这个人哈。所以通常他使用呢，也不会在家里自己使用，他会是在医院使用，这样基本上应该是住院的病人。那这个应该是要透过正常的医疗环境跟医疗系统，那他可以的确可以帮助病人去缓解，然后减少使用这样子的止痛剂所产生的一些副作用。否则你可能一针打下去人就死了，那有什么意义吗？对吧？那所以我觉得不要自己私下的去想这些事情，我觉得还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呗。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回应哦。那陈老师，关于学生或者是青少年毒品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您觉得对家长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其实终归就底哈，孩子会走上那一条路，有很多的研究也表示，就是孩子的人际关系啊，或者是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啊，他是比较属于疏离的状态。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就是重中之重吧哈，就是说如果能把这个关系做得好一点的话，那基本上如果孩子他有什么事儿，比如说这种什么新鲜的事儿，别人他的同学在讲什么什么 sugar 啊，什么那些黑话的时候，他不一定听得懂，但是他回来会跟家长分享。然后如果我们家长呢也有就这样的机会来就是接触这样的一个知识的时候，那家长的警觉性就会提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哈，就是平常把这个基础打好一点。那你说如果现在关系已经不是那么的好，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你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忙。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忘记了学校的老师，其实还是有大部分的老师非常愿意帮助小孩的。那有的时候老师给的作业里面哈， 比如说去采访你的父母，这是一个很正式的作业的时候，那小孩那他也没有办法太抗拒说我就不做啊，他再怎么样他会稍微应付一下，这个也是一个打开就是孩子跟家长之间的这种沟通的管道之一，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用的，
向学校老师寻求帮助。其实陈老师您讲的就是孩子吸毒和亲子关系会有一定关系啊，我倒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一个孩子的倾诉，他就是从小呢他父母因为都是大学教授，对他自然就给他安排了，按照他们的思路给他安排了学很多东西，包括弹琴啊这个那个，反正就是每天都给他安排了很多，可是孩子他从心里面他真的不喜欢，然后他就有叛逆，哎，然后外面朋友们拉他去，哎，你来点这个吧，哎呦这个真好，所以他就不知不觉的就走上了这条路。所以可能作为家长有的时候也要自己看一看啊，你希望孩子或者是要求孩子做的事儿，是不是孩子他自己真心愿意的，或者是你怎么样能够启发他的兴趣和爱好，而不是就比较强制的强加给他。
没错没错，这一点很重要。不是说父母给孩子安排一些额外的课程这个是不可取的，不是哈。我倒觉得您刚才讲的第二个那个就挺关键的，就你希望孩子去弹钢琴，不是因为小时候咱们没机会学钢琴啊，
家长常常是这样，
而是因为你的确了解了钢琴的美，了解钢琴的一些很独特的地方。OK， 他是乐器之王啊等等等等的啊，你能自己很 enjoy 的时候，让你的孩子看到你的 enjoy， 那其实基本上我所经历过的跟我所这个临床上面发现的哈，你就是不去强迫小孩，你在他的这个生活周遭给他放一台钢琴，十有八九那个小孩怎么爬他都愿意爬上去，因为他好奇。
嗯
他好奇，他也不知道他所谓的弹的好听或不好听，或者是弹的对与错，他没有那个概念，他只有好奇，他想知道那是什么，然后一动，哎，还是有一点意思的声音出来，这样。所以当他是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如果顺着这样的一个状态去适时的引导他，那你给他排什么样的课，我想他都是很愿意接受的。啊，那就是不要拿着一个比较权威的状态说你我给你排好了，你非得按着我的这条路去走。排好了这条路，可能的确对那个孩子也的确是很有帮助的路。但是有些孩子因为他很聪明，如果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自己能够 enjoy 的那个 drive 能出来的话，那他会觉得他是被压迫的，那这个时候他就不干了。
谢谢陈老师的一个忠告吧。那陈老师，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呢就已经到了啊、哦，非常感谢您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带给我们很多家长朋友的一些思考。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发短信的方式啊，就是像我们的热线电话这个号码发短信跟我们的嘉宾进行私下的一个互动交流也是可以的，888-275-1628。好，那今天就谢谢陈老师了，谢谢您，
再见。